天上的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权柄，我们可以奉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直接来到你的至圣所施恩的宝座前啊，来向你来倾诉，来向你来卸去重担，也来这里敬拜赞美啊，更是在你的面前来等候啊，一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啊，让我们的心是全然归向你的，全然是向你敞开的啊，你的圣灵借着圣经宝贵的话啊，可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让你在我们当中要成就的心意旨意不受拦阻的来成就啊，让我们有聆听的耳朵，让我们来听到，也赐给我们行道的心智，在我们每天当中我们来跟随主。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离开你就不能做什么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真的是要紧紧的抓住你，紧紧的来连接在你的生命的上面，让你的生命的活水的供应源源不断的啊，借着我们的心，借着我们的口，我们的手能够释放出来。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但以理书的前六章啊，主要是讲历史上发生的神迹，借着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后六章啊，就是讲神借但以理所看到的四个异象。我们已经读完三个了啊，第七章四个兽的异象，第八章公绵羊、公山羊的异象，第九章七十个七的异象，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二章，这是整个完整的一个段落。这个时间是在古列王的第三年，这也是但以理的书里面记载的最晚的时代，也就是说但以理这个时候已经将近九十岁了。他有二十一天禁食祷告之后看到的一个大的异象啊。五节六节这一段的描写，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别人，这正是神自己，跟启示录第一章记载的啊，复活以后的主耶稣基督是非常接近的描述。所以借着他的祷告哈，这个神亲自向他显现啊。那从第十节开始之后，应该是天使在讲话哈，向他启示，然后十一章很长哈，整整的一个完整的啊大征战的启示，跟他很详细的去描述啊。今天我们先读第十章啊，那一路读下来，我们会注意到哈，但以理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大家还记得第二章哈，当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要杀全国的术士，因为没有人能够把他的梦和梦的讲解讲出来的时候啊，他就非常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哈，但以理当时也没有接到启示，他做什么呢？就是祷告，请他三个朋友一起来祷告啊。那当天晚上他就接到启示啊。那第一次我们看到那时候他应该是十几岁的孩子啊。那一直到第十章，这时候已经接近九十岁了啊。我们知道这一生，但以理的一生的服事就是在祷告当中的服事。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在第六章的时候记载狮子坑那个故事哈，就是一天三次，即使是这个王下令要杀那些这个向别神祷告啊的人，他也不停止。这说明他怎么样？每天都不断，每天不间断，一天三次。那这一次更是一个祷告中的一个大的征战，而且，借着祷告，借着但以理的祷告哈，他自己一个就是神给他很多的启示，对不对？他看到很多的异象啊，他明白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包括很重要的七十个七，我们昨天有分享过哈。那今天这个第十章啊，又把天上的事情揭开一些的内幕啊，让但以理看到，也借着但以理的记载让我们看到，比如说他这里提到这个波斯的魔君、希腊的魔君，然后包括这个你们的大君米迦勒。那这个我们就明白啊，就是说原来每个国家的背后啊都有天使，天使长啊在那里掌权啊。所以地上发生的事情不能只用这个我们人的眼睛去看去理解啊，天上在发生事情啊，而且天上天使之间是有征战的啊。那但以理讲话的哈，第十章 这个天使很有可能是加百列哈，因为前面两次提到加百列蒙差遣跟但以理说话哈，所以很有可能，虽然没有提名字哈，那这一位是米迦勒的同伴啊，天使当中有属灵同伴呢，他们之间互相配搭哈，这个米迦勒帮助这个加百列征战啊，那加百列也要鼓励这个米迦勒哈，这个他们之间呢是互相帮助的关系哈，所以这个加百列下来传递给但以理信息啊，那要经过打仗的啊，这个魔军阻挡他21天在那里打仗啊，然后他才进来，因为这个波斯的魔军很清楚哈，但以理的祷告很 powerful， 如果这个启示给了但以理哈，但以理继续祷告，哇，他们就要被捆绑了，这个权势就会失去了哈，所以在天上在打仗啊，所以地上的祷告跟天上连在一起，所以但以理的祷告啊，你看直接带来灵界里面的改变，这个让我们看到哈，这个祷告的 power， 所以他一生的祷告，持续的祷告，而且祷告带来极大的果效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哈，但以理在但以理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哪些？而且这一章里面真是揭示了很多灵界当中的真实要发生的事情。好，接着这一章我们知道一些天上的秘密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每个国家的背后都有天使，很有可能是天使长啊，带着一群的天使参与到这个国家里面属灵的征战啊。第13节说波斯国的魔军啊，然后波斯国的魔军去了之后呢，希腊的魔军会来啊，在第20节。然后21节有提到说你们的大军米迦勒啊，所以米迦勒这个天使长呢是专门负责以色列国的。那每个国家都有魔军哦，那在这个国家里面出的事情啊，是跟天上的征战相关的啊，所以为什么要为美国祷告，为台湾，为大陆啊，因为背后呢都有属灵的征战啊，所以在祷告当中呢，耶稣已经给我们教会这个权柄了啊，地上捆绑，天上也要捆绑，地上释放，天上也要释放啊，所以这国家里发生的事情是跟背后的这个属灵势力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啊，国家背后有天使，人的背后有没有天使啊？每个人的后面，特别得救的人呢，每个得救的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得救的人都被 assign 一个天使专门负责这个人，但我们知道每个得救的人背后都有一个天使，至少有一个天使哈，来保护他，来引领他哈。怎么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讲哈，那些教会里的人，当彼得被关起来之后，他们就祷告，为他祷告，然后彼得就很神奇的哈，天使把门打开，他就出来了。然后去找这些人啊，这些人正在祷告敲门啊，这些人很惊讶，里面的人就讲说啊，一定是彼得的天使，所以他们知道的哈，每个人这些得救的人都是有天使在背后服侍，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讲的哈，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为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啊服侍的。天使怎么服侍人呢？第一个，天使帮助人啊，所以这一章里面至少4次有提到啊，第10节，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撑微起。他前面讲说他毫无力气哈，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第8节后面哈，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力气。啊，一个是他已经禁食21天了，没有力气；再一个他年岁也长。啊，快90岁的老人家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哈，又看到这样一个很神奇的异象，所以呢，这是他的这个身体上哈的反应啊。第9节，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天使来用手按在他身上，使他有力气啊。第16节讲到这个天使来是按他的口，摸他的嘴唇。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话啊。本来不能讲话的，讲不出话的，但是呢，天使来加给他力量啊。18节哈，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19节哈，这个他讲出的话使他有力量啊。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呢，不要惧怕，愿你平安。 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啊。所以这个，这是天使给人的服侍啊。当我们需要有力量的时候，神会派天使来加添我们的力量。那当我们专心寻求的时候，天使会替神来传递话语啊。这里这位天使主要的责任就是来向但以理来解释所要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看到天使还有一个天上的真相，就是天上有一本书，叫中文翻译成叫真确书第21节。但我要讲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那从第11章的记载你就知道这里面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二三百年讲出来的话。那这些话呢，是根据那一本书，天上有一本书叫真确书上面的记载。也就是说，天上地上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尤其是国家与国家的打仗啊，甚至打仗过程当中人使用的策略啊，人使用的这个方法呀，这个战争的这个结果呀等等，都记在天上那本叫做真确书上面，早已经知道了那天使奉神的差遣下来，对但以理来讲述真确书上所记载的结果，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照着这本书里面的记载所发生的这个再让我们看到神的掌权好，这一章神亲自向但以理显现第四节正月24日，我在西底节大河，就是底格里斯河在苏珊城边上的一条大河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青筋带。这个是启示录里面讲述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主耶稣基督就是衣服是洁白的，然后腰间束着是金的带子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这也是启示录里讲了他的眼睛像火焰一样燃烧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这也是跟启示录是一样的记载表示那个纯洁表示那个有力量像那个铜一样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响声在启示录里面说他讲话像口里吐出利剑一样这里讲说他声音很洪亮就像很多人在一起讲话一样这可以说在所有的看见但以理看见异象当中的一个顶峰神亲自向他显现就像神以西结显现一样让他看到荣耀的神荣耀的宝座让他知道他的服事他的祷告是蒙神垂听的。那之后呢是第十节是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那这个应该是神差派的天使了有些人解释说整个这一章里面这个都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解释起来有一点困难，因为后面他讲到这个波斯的魔君拦阻这个传递话语的人21天很难想象主耶稣基督会被魔鬼拦阻在地上当耶稣基督取了肉身的时候，魔鬼会来试探会来攻击他呀，但是呢在道成肉身之前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应该是不受拦阻的所以这个能够被拦阻的应该是天使，他应该是被差遣来讲话的而且他需要这个米迦勒的帮助你看第21节说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很难想象主耶稣基督需要天使长的帮助才能打败这个魔君这应该不是主耶稣基督，应该是天使所以前面看到的很清楚是主耶稣基督的显现，那后面呢是蒙差遣的天使出来来帮助但以理明白这个信息，也来给他力量传递这个话语但是很荣耀的就是说神在但以理祷告21天以后亲自让他看见向他显现这是对但以理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在整本圣经中讲到天上的事跟地上的事的关联， 可能这一章讲的最多最清楚。天上的灵，在保罗写的以弗所书，特别是在第二章讲到说，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然后到第六章讲到与属灵征战的时候，特别说到我们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亿万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祷告不单是对神说话，其实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翻译里绝对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在第十章的时候，他甚至禁食祷告了三个礼拜，美味没有吃，酒肉没有入他的口，甚至没有用油抹身，直到三个七的都满了。我们很难想象，刚刚其实牧师已经提到，在世界上的各国背后，在灵界里面都有一位所谓的魔君呢，英文是用 prince 在掌管那个国家的领袖也好，带领者也好，因为这整个世界是被魔鬼掌控的，在主耶稣来之前啊，我记得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也讲过同样的话，他说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确知哦，很多事情的背后都是有灵界在掌管，所以我们祷告叫求神真是给我们有一种属灵的看见。我们为人祷告常常说叫他挪去他背后那个邪恶的势力的影响。那这一章里面特别讲到啊，米迦勒有可能，刚刚牧师讲加百列也在其中。刚刚牧师提到有几点，当这个天使在做事的时候，让但以理能够站立，让他能够开口，让他能够有力量。但我另外注意到一点，在十四节啊，他说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天使可以启示我们一些属灵的奥秘，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那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到后来十一章，明天我们后天读的那十一章里面讲到这个南方王跟北方王五次的那种征战的事情，怎么可能写得这么清楚？跟历史对照起来就一模一样，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在正确书的真理书上已经记载了，只不过人是后来一幕一幕的把它演出来而已，这个很震撼人的。所以话讲回来了，整本圣经最后讲到启示录发生那些事情，如果我们相信神掌管的话，那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有一个 确信，就是说我们的神掌管世界，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我们真的要存一个敬畏的心，好好祷告读经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敬畏的心来在地上行事。保罗说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因为如果他是慈爱他是公义的话，有一天一定会审判世人。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我读这一章就发现我们的神实在太伟大，他借着天使，刚刚牧师讲过，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后面都有天使在保护着我们。我经历过几次，真的如果没有天使我可能命都没了，但是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他为信主的人的效力，其实每天都在效力，我们不晓得而已。感谢神，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认识神，能够信耶稣，何等有福。神看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很宝贵。灵界是真的，我们要相信有圣灵就有邪灵，这个恶魔无所不作啊！你看现在每个国家里面那些表现的后面都是邪灵在撑。 真的要好好为我们自己祷告，为国家祷告，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神的见证。
这一章我读啊，读了好几遍。第二节，当那时，我单一里悲伤了三个七日。我一读到这一句话，我就有点莫名其妙。他为什么悲伤，并且的话是那么长的时间？他这三周禁食祷告，到底是为了什么？后来仔细的观察呢，他并没有说出来。就是十二节，天使说：“但以理不要惧怕，因为你从第一日专心寻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祷告已经蒙了应允。”这样一连起来以后呢，就知道但以理悲伤禁食，就是为了要明白神的事情。他不是为了自己将来前途如何，会不会回到国内这些来祈求，他完全是为了明白神的旨意。他那么老一个老人了，他要明白神的旨意并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了本国的民将来怎么样，他好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其他的人。所以我就在想，三个星期，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到了正月二十四日，他在西底节底节大河边，西底节就是底格利斯河。正月二十四号，神向他显现，他禁食二十一日。所以他开始进食的时候呢，是正月初三。正月大家都会庆祝过年，我知道犹太人他们也庆祝，因为我住的这个公寓里面那个布告栏里头经常都有犹太人过年啊，他们过年的时候也是要庆祝好几天，大家去吃美食，中国人也是这样。但是他是从初三就开始没有吃任何的美食，就是没有参与到大家对新年的庆祝里面，就悲伤就祷告，一直到正月二十四号神向他显现。所以我心里真正的感觉到，一个老人家他完全不为自己后世或者自己将来怎么样去担心，他一心就是为他的民将来的结局，为神整个的计划的将来的事，让他的国内本国的民能够明白，他这样恳切的祷告。我就联系到我们自己，我们现在虽然寄居在地上，这里不是我的家，但是我们真的要有一个这样的心，就是使我们能够明白神永远的旨意，使我们活得更有力量。不是知道将来的事为了去炫耀，哎呀我知道好不好，而是为了知道将来的事，我们好很好的预备自己的现在，能够合神的心意，把天上的这种超自然的征战让地上的人知道呢，我觉得就是要告诉我们，地上的人和天永远是连在一起。你今天有力量服侍神赐的，你今天很软弱爬不起来，这可能背后一方面是你身体的问题，一方面可能背后有魔鬼的攻击。所以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灵里清醒，一定要很好的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清清醒醒的过日子。我想说一个见证，我很久没有在全教会带查经或者做什么事，所以这一次的话叫我带彼得前书讲第三课之前那个星期，我就发现有供给，使得我在讲之前整夜没有睡觉，第二天我就一点没有力气。那一个星期的祷告会我是第一次没有参加，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我真是没有力气。这个星期五我又该我讲，昨天我都好好的，早上长经团契我参加了，到了下午，哎呀，我突然胃痛，痛得我呀，简直昨天晚上的祷告会，我坐在旁边听，我都不能参加，因为不停的有那个气出来，不停的打嗝，哎呀，疼的就是没办法。大家为我祷告，我连吃了两种药，好，到了大概10点钟，慢慢平静下来，我就发现是有邪恶的势力攻击，我们一定要注意，属灵征战是真的，只有依靠主，靠自己没有用。今天早晨呢，又起晚了，所以慌慌张张来赶到这儿，所以我是感觉弟兄姊妹的祷告和我们互相的代祷，彼此帮助，使我们能够在地上站立的稳，并且能够为神做见证。我们一定要每天的征战都要打胜仗，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完了，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刚才童姊妹特别提到这个时间，正月24日，正月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节期，就是正月的那个逾越节，无论是被掳归回的人还是当地的犹太人，一定是在纪念这个逾越节神的救赎这个时候，但是呢，但以理在这里专心的祷告。第一节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古列元年的时候就下诏使人归回，所以第一批所罗巴伯归回已经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但但以理没有跟着他们归回，不是说但以理不想回去，但以理他一直到70年满，他很急迫，他很期待啊，他就专心祷告啊。第九章要讲，但是呢，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但以理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做一个代祷者，把天上的事情奥秘他专心的去祈求啊，神的国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以色列民要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他就专心的寻求祷告，再祷告，哪怕21天他也在那里坚持在那里祷告啊，所以他很清楚自己的托付，他就是一个代祷者啊，他要做一个启示的传递者啊，所以他就专心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他是先看到异象，但是他不明白，所以他就在那里祷告寻求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会悲伤？因为他说这是关乎大征战的，这是第一节提到，指着大征战。那他看到那些征战的情景，那这个 战争是不好玩的事情，所以这是引起他悲伤，让他心里放不下，别人都在过逾越节啊，他在那里专心的就要寻求明白这件事情啊，直到这个21天以后，在但以理身上看到神的作为啊。那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为童姊妹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同心合意的为童姊妹这个星期五就是明天了啊，明天晚上我们要查这个彼得前书，那求神来扶持童姊妹啊。那我请这个吴长老和黄师母，好不好？ 为这个童子们来代祷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我们恭敬的把童子们交在你的手中啊，谢谢主，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依然这是一个服侍的心智啊，要摆上自己啊，把神给他的这个领受神话语中的学习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的保护啊，求天使的触摸啊，他的身体、他的嘴唇都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来膏抹啊，他的心、他的口，让他所讲出的话，他已经预备好了啊，就是来向弟兄姐妹传讲的时候，满有灵里的力量，满有你的同在，让弟兄姐妹也存着一个虚心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这时候我们特别来捆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背后邪恶势力的攻击。主，属于你的人啊，你会设篱笆在他的周围，特别是你手中的器皿啊，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在你的手中啊，我们亲爱的这个童子们也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保护、来使用、来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父神，我们满心感谢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现在正是为月华姐祷告，主，我们求你保守她的身体，主，她明天晚上要讲圣经的话语，主，求你在这个时候给她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主，你除去魔鬼任何的作为，主，让她在释放你话语的时候身心灵都平安，都能够有天上来的能力。主，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是的，
主，即使你借着他身体的不舒适，主，你也让他能够看见，主，你是在掌权。
阿门。
我们把同姐妹仰望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借着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一同在你面前。
阿门。是的，
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天来巴父，我们特别把童姐妹交在你的手里，孩子在她的身上看到她敬畏你的心，
是的，
看到她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在带查经的时候也看到她需要你，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心，孩子献上感恩，因为一个的查经如果只是靠自己在带，没有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引领，寻求你开启他的眼睛，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主啊，我们为他的这样子的心，我们来感恩，求你与他同在，让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有你同工。
阿门。
求你自己圣灵加冠在他身上，让他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来传递这些信息给他所带的人的所带领的这个团契能够看到他背后荣耀的神。阿爸父啊，求你与他同在，借着他的服事，让他一天心里一天比一天的更火热，爱你更多，更能够充满你自己的圣灵。谢谢你，谢谢你的引导，谢谢你把这样子一个忠心的仆人带到我们当中，我们来彼此学习感恩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